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以弗所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把《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完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解《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一章的主题是教会是一个奥秘，这一章也是这卷书信有关教义部分的最后一章。我们看过教会是一个身体，跟教会是一座圣殿，那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现在我们要来看教会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大纲包括：一、有关奥秘的解释；二、奥秘的定义；第三，为能力和知识而祈求。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对教会是一个奥秘这一方面的真理有很大的误解。所谓奥秘，乃是指着某些事过去并没有被启示出来，但是现在已经显明了。这样说来，在旧约教会并没有被启示出来，单单在新约时代才被启示出来。有人称奥秘为神圣的奥秘，我接受这一个解释。一个神圣的奥秘，就是到某一点上神还没有把它启示出来的，现在他要把它启示出来。这与任何的侦探小说或者是神秘小说毫无关系。对于教会是一个奥秘这一个真理，今天有两个极端的观点。我要说这些的观点在我认为都是个奥秘。一个极端的团体忽略了保罗清楚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教会并不是在旧约中的启示。他们把教会看作是以色列的延续，这就是所谓的立约神学。他们接受神向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应许，把他们应用在教会上。我有机会看到这一批人所用过的一本圣经，他们在旧约的先知书上，在某些的章节前面写下一些标题，例如对教会的祝福，或者是向以色列做的咒诅等等。他们真是有意思，教会领受了祝福，而咒诅却是归给以色列。其实祝福和咒诅都是属于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团体太过分地强调保罗的某一些话，例如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还有他说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他们把奥秘看作是神向保罗做的特别启示，结果他们把教会开始的日期转移到五旬节之后的某个时间去，这是致命的错误。他们提出了几个日期，假如其中一个无法使用，他们就采用另外一个。他们这一种自以为有高超知识的看法，往往带来了属灵的骄傲和混乱。我要讲清楚，教会并没有在旧约里被启示过，但是当他被启示出来的时候，那启示也并不局限于像使徒保罗做的。我认识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尝试着把教会追溯到伊甸园，其实教会并没有出现在旧约里面。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五旬节那天有事情发生了，圣灵在那一天开始组成基督的身体，这件事要一直的持续下去，直到主耶稣把教会从世界提去为止。我们是受了神圣灵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从世界被提带到基督面前的那一天。我认为你绝不能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像潮水一样的被冲掉。那一天确实有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教会在那一天诞生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讲到他作为囚犯的现况，因为他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所以他成为了囚犯。现在外邦人因福音的缘故获得新的特权，他在前一章讲过了。那些在远处的本是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外邦人，现在借着基督得以亲近神了。保罗为着这一切要为他们祷告，但是他在祷告之前先岔开去讲奥秘，然后他在第十四节再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我们留意他在话语上的连贯，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在第十四节他就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在第一节跟第十四节之间的话是插进去的。他在祷告之前先谈谈有关奥秘的事。保罗从第二节开始讲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安排。神差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跟其他的使徒相比较，保罗的职分是不同的，并且是很特别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他们传的是同一个信息，同一个福音，但他们所传给的对象却是不同。保罗对外邦人说，你们本来是远处的人，但现在借着基督得与神亲近了。彼得就对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的话。保罗对腓立比监狱的禁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的话。保罗跟彼得所传的是同一个信息，但是他们是向两批不同的人所传讲的。现在有一桩崭新的事发生了，这与旧约时代是全然不同的。当保罗还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严守律法，那时候他绝不会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因为他是在一个不同的体系里面。而现在他却在另外一个新的体系里，他现在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那并不是说神的救恩方法已经改变了，没有人可以靠着守律法得救，但是在旧约时代，人看见了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会宰杀祭牲献上来赎罪。那祭牲实际上正是预表基督。现在保罗要谈这一个新的体系。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有人认为，既然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那么就应该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第五节那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当基督对保罗说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那正是启示开始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我要再重复一次，奥秘或是是称之为神圣的奥秘并没有在旧约里启示出来，所以对那时候的人来说他们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却在新约里启示了。奥秘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用过27次，而它指11种不同的奥秘。保罗似乎以这个奥秘跟希腊罗马世界的奥秘宗教来做一个比较。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希腊罗马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神秘宗教，他们在一些秘密的房子里面举行一些性虐待狂的仪式，初入教的人会被警告不可以泄露他们的秘密。对希腊人来说，秘密就是他们向初入教的人所传授的秘密。他们认为一个被选入教者应当知道这些奥秘，他们应该明白而不是向他们隐瞒的。但是对于在街上的那些陌生人，不是他们的教友的话，那些奥秘对他们来说应该是秘密。保罗针对这一个现象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而今天我们是神奥秘的管家，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不应该是隐藏在密室里面的，它是好消息，我们应当公开的去传扬它。保罗在这卷书信的前面也用过奥秘这个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4-15节他也解释了那奥秘的含义。那奥秘 是指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成为信徒的新身体。这信徒包括全世界各种族凡相信基督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一点并没有在旧约里启示过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25节这样说，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6节又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我要说，那些坚持教会是远在旧约时代就存在的人，多多少少是篡夺了主的地位。他们说了一些连主自己也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们的举动似乎是表示他们知道了一些连神也不知道的东西。奥秘的意思是说那没有在旧约里启示出来的。显然神没有在那里启示，他就不存在在那里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确实讲明，这不单是向他一个人启示的，现在他解明奥秘的含义。我们看到以前世代的人跟教会的使徒和先知有明显的不同。旧约中没有任何人看见一线有关教会的亮光，但是现在教会已经向他的圣使徒启示出来了。他们是圣的，因为他们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这些先知也肯定是新约的先知。圣灵是这奥秘的师父，主耶稣向他的门徒讲到圣灵要来的时候，做出这个应许。在约翰福音第16章15节他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到底那奥秘确实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外邦人将要得救的事实。旧约很清楚地讲过外邦人要得救，让我引用几处的经文来给你说明。首先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那里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又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撒迦利亚书第2章第11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那里去了。还有马拉基书第1章第1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必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 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比尊为大。如果那奥秘不是关乎外邦人要得救，那么它是什么呢？请留心听，那奥秘乃是关于外邦人与以色列人要被安放在相同的基础上。他们两批人借着相信基督得以进入一个新的身体，那就是教会。基督是那新身体的头。所以现在在人类中有三种的区别。第一，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所有人都是外邦人，那一段时期约有2000年。第二，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那一个时期所有人类分别有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个时期也有2000年。第三，从五旬节到教会被提，这一个时期大约也有2000年，所有的人类是分别包括在犹太人、外邦人和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2节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保罗这话就把整个人类包括在里面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先把以弗所书第3章这一章的经文读过一次。愿圣灵宝会师接着这一章的圣经来教导我们。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哪、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的讲解也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讲解以弗所书第3章。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我满心的感谢您， 接着以弗所书第三章让我们知道教会的奥秘，这是以前不知道的，现在您把它启示出来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但愿这些真理存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更认识神你自己的智慧，你的大能，你奇妙的作为，也怎样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让基督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像基督，爱基督，能够彰显主，也能够传扬主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